149页倒数第二行，入令文，入力无常，平等无常，四命同频，此别之法。一命入正立论解释什么叫通频异频，解释通频异频呢，它都分两部分啊，前面一部分是总出题，后边这部分呢是别之法。总出题就是原则普遍的来说一说这个什么叫通频。别之法呢就是举出一个比喻来，实际上举出一个实际的事物来给通频做一个例证。入力重重称无称法具，明中者平等之上亦有无常，故平等具名为通频。此中但取因称法具名为通频，故欲切焉同类者，未虽所有法妄所欲法，其相辗转少分相似，有无相似。一相状，二自体，三业用，四法门，五因果。此中今此中说法门相似。他们前面给通频下的定义是均等异频啊，这个说明是通频。现在举一个实在的例子，比如说无常啊，就是生死无常这么一个种的时候，那品呢它本身具了也具有无常的这个性质，在以无常做标准的时候，生跟品他们叫通频啊，他们所以叫通频，这个重点一定要以这个无常做标准。假设离开无常，生跟品啊是不能算通频的。此别之法，就是这三句话是举出一个实际的例证，是一种比喻的意思啊，好像我们谈那个福星也是一样，前面是法说，后边是毗说，后边这是个法跟毗啊，这合起来。前面是中出题，已经把通频的定义说明白了，现在在实际举一个例证啊，这个例证呢说入力重重啊，在一个中的前称后称啊，前称是体，不管是什么体了，或者生无常，或者法无常，或者未无常，都是了，只要有陈述无常法句，就是以无常这一个大的种类的情况，这个我们就是重。但是平等之上，平当然又它具备了很多性质，每一种事物都具备了很多性质，但是它有一种性质是无常的，所以故平等具，平不是一个啊，平也是无量无边的，有很多不同的，所以它是一个大的种类，所以叫做故平等具啊，这个平等具的大类，不管什么哪个品质啊，它都有无常性的，和生有无常性是相同的，我们给它叫通频。所以这个通频的所以形成，是此中但取因称法具名为通频，是在众生的无常，但是要被因生的条件是也所限制啊，这个众生的无常举出这个品来，在因上也能够完成这个因的一个大的种类，这个叫做通品。 所以在玉切实地论十五见上讲啊八能力里边的通类的时候说，未遂所有法望所与法，其相辗转少分相似就可以了啊，不能完全相通，拼跟生啊是相差很多，但是他们有一部分，有很少的部分呢，在无常上是相似的，我们就说同类啊，瑜伽师的同类，也就是这里入论里边的通品是一样的。未遂所有法啊，所有法就是生有无常，生有所作啊，生有无形，它有很多种法了。但是这种种的生的性质里边，妄所与法，但是要跟另外一个法呀相类似的，那就是要和所作性啊要相类似的啊，光一个是没有完成的，要虽所有法妄所与法，就是所有法所有法所与法都能够和它辗转呢少分相似的，这个我们就是同类，或者称为同品。这种情况在古印名声有多少种类呢？有五种相似的啊，相状外表上相似的啊，比如说我们在讲人跟人是同频是吧，但是字体也可以相似的，这个字体我们应该说是它这个相同的性质，但是后边它解释是相貌啊，这个它解释相貌和第一个相状啊就比较这个重复了，我们应该是解释它的性质啊，比如说人跟其他的牛羊在动物上这个性质上说应该是同频的，业用啊就是它的功效，它发生它的作用也可以，法门就是我们现在说举例这个平时无差平等无常是生的无常的所通品的意思，因为他们在我们佛教看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以这个法门来一个观点来认为是通品的。第五种是因果关系的我们说天地万物都有差别性的动物跟植物是不相同的，但是在这因果上相同的我们也可以叫通品或者是同类比如说我们动物都有生住异灭植物呢也有生住异灭，甚至山河大地也有生住异灭，那个生呢我们叫做因到住异灭，那个灭就是果这个从这个因果上说也可以叫通品。现在入论举的这个平等无常四明通品呢，是从法门上这个第四类啊来取这个方向定义的。下边是这个明灯朝的问题：此事彼事，云何名为通品？还是跟着前面解释，还是解释上面的问话，什么叫通品？它有两种回答，头一个是出自通品体，后解体通品。出自就是我们那个一百四十五页就是讲这个为所立法均等一品说明通品你看这里为所立法均等一品说明通品，那我们这个一百四十九页呢入律无常平等无常是名通品，两个都是给通品下的定义，不过前面说的是四命通品，后边说的是说明通品，后边是这个 四名同频，所以前面那个是那个直同频体，就是一个原则的同频的一个定义。后边是呢后节体同频，这个一百四十九页呢是实际上举出一个例证来做一个结论，解释这个同频的体是什么样子。那就这个一百四十五页的为说律法均证一品，说明同频是指的同频的体相。一百四十九页入离无常平等无常四名同频是举出一个实在的那个法体来做一个同频的说明，两个是这个不同的。一百五十页啊，没能抄的点有运立生无常平等无常啊，一气所有少个有字啊，加个有字，这个所下面加个有字，一气所有无常同故，能有平等说通频，说通频者那个下引号放在说通频下边，放在那个者上面啊，就是到这里是为止了啊，不是到这个一百五十一页啊，一百五十一页头一行应一品下面那个引号下引号了，不要了，没有打到那里。游运啊，就是文鬼法师庄严书上卷一的所说的啊，就是我们今天发那个资料那个第二行下边啊，我写的是个明灯朝引，就是那个入力生死无常平等已有无常，以所有无常统故能有平等说同频也，就是这几句话啊，他引的是这几句话。在文鬼法师庄严书上他所强调的是这有法生的品啊，和神上这个无常啊，他们都有相应的性质，所以他们叫同频。这个说法当然我们一般说，假如不放在语句上，不放在总上说，是应该可以说得通的。但是这个大书他所强调的是一定要把整个的种种啊，一定要把生死无常整个的相通的，不能拿一个概念拿一个名词，两个名词相通的。他们大书和庄严书的差别就是在这里，所以这个庄严书它强调的立生无常平等无常，以其所有无常同故，就是生也有无常的性质，这个平也有无常的性质啊，就是所以那个原文是入立生是无常平等已有无常啊，它比如说引用的简略啊，以其所有无常是相通的啊，这个你可以看到啊，他把以其所有无常通啊，他把那个通字断开，我们把那个故字啊断到上面去了，他的故字啊断到下边，就是那个我们和它断的不太像，有所出入的地方，因为大体上都是四个字义，四个字义啊，所以以其所有啊，无常同故啊，能有平等啊，说同频，说同频者啊，也是四个字，四个字这样的一个断法。本来说唐朝做的这个音命那个论书很多，但是以后都忘失了，只剩了一部。这个阴明大书 那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为什么现在又出了一个状元书呢？啊，这个状元书哪里来的？这个状元书是民国年间金陵啊，就什么慈南内学院的，他们就是从这个明灯钞啊，从那个大书钞啊里边啊，他认为他鉴定认为这个是文贵法师讲的，他把它凑在一起啊，这个不是原来那个文贵法师那个原来那个唐朝那个原书，是民国年间慈南内学院他把它从这个这个明灯钞啊、大书钞啊，甚至日元记啊，这里边他认为是这个文贵法师作者，他把它再凑在一起的。引用文贵法师庄严书的说法之后啊，这个明灯钞呢认为这个说法啊是有问题的，说理未必然，说这种说法啊是不一定是如此的，但是他比较是严格的啊，比如说这个深一层的来追究的这样的一个讨论。为什么他说庄严书说的道理不是一定这样子呢？他说以平等有法，与中有法，不相似故啊。平的平等有法就是个平的个体了啊，就是在体上说，不是在意上说。那与中有法，中有法也是体，也不是意，在他们平跟生他们体上说，有法上说，是两个相距很远，是绝对不是相似的。是就虽不相似而说通着，虽然平跟生两个相距很远，但是我们勉强要认为它是同频的时候啊，这是来补救的时候。假使这样说法的时候，那空等一品应是同品了。那这样空啊，在这个生死无常说作性故，在举这个意欲的时候，是以这个虚空为例为这个例证。那前面已经在讨论了，这个空等本来是一品，为什么应是同品呢？啊，前面已经说出来，因为在这个绳上也有我的性质，那空呢，那更是我啊，所以在我上，他们就变成同品了。那这样说，没有强调坚持那个无常的标准啊，就是放弃了无常的标准，光看两个有法个体，也虽然是有一品，也可以转变成通品，有这样的毛病啊出现。所以空平生啊，俱非等物，他们都不相通啊，绕平等上啊，有所有无常与生所有无常相似啊，这个时候才能够显现出与虚空是有所不同的啊。假设不强调这个所有无常的标准呢，那一品空也可能变成生的一个通品。所以是生上所有啊，立论虚平有无常品啊，可通种种能别的无常啊。地不成平有无常啊，假如说不强调这个平的无常啊，就是应该假如平跟生为通品，应该强调他们平跟无常一定要有不相离性啊，一定整个的总体整个的种种来强调的，不单单强调这个平啊有无常啊。这个文贵法师呢只是强调 平常有无常，生生有无常，他们这一点相同的地方，那平跟生呢，甚至于空啊，也有异品呢、啊，而变成通品呢、啊，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毛病。那所以这个应该是异品啊，就是第一不称品啊，有无常，因为是个异品，所以他强调是为通品，一定不能够离开无常，离开无常啊，就通品呢、啊、也变成可能也变成异品了。151页啊，金运入离无常者，这个金运入离无常者和后边啊，这个153页，153第四行也有个金运，金运所立者，这153页金运所立者是提上来，说这个是不是也要提上来？这样两个才能够比较这个那个版式才那么一致。金运入离无常，为立身体定是无常，不相离异，是因所称啊，命为种性。然后我们再强调，能别是种性，因也是种性，他们都是有法生的性质。平等有法与无常法啊，互不相离啊，所以一定要强调的，他们这个平上这个无常法两个一定要结合在一起。那假如不结合在一起，平跟生啊是不能说是同频的，与中相似，故曰入离无常，平等无常，是名同频者啊。这是现在大树乃至明灯朝所强调的。那前面呢，这个旧运呢，当然是指的这个文鬼法师的这个的说法啊，绕尊旧事啊，皆有法体，是没听分啊。加上不强调能别，不强调他们一生啊，均等一品，光强调他们那个个体上，说平跟生是同频，是过去是那样子，是吧？过去这个旧世所强调的是名词啊，一个概念上的通频。那现在呢，既用解法有法不清离体啊，是名通频，强调的是一个中的语句啊，不限于这个一个单独的名词。前面大叔引用了一些世界论啊，关于相似同类的五种类别，无有五种相似，这五种相似内容如何呢？他加以解释。第一种是相状相似啊，是相状等者，显阳论是因，显阳圣教论啊，就是欲学实地论的简本，两个是完全相同的，不过有一个翻简的不同而已。所以他引用这个显阳圣教论上对一个相状相似的解释啊，为或于现在或先所见啊，相貌相属，地乎相似啊，这是两个在外貌上啊是相似的，这个我们就说是同类。第二个肢体相似呢，未必相貌更互相似啊，这个地乎相似，更互相似啊，那个这个肢体就比外边那个相状啊更深一层了，应该是不止外边的相貌，是里边的性质啊，这个体相都应该更相同的这样。第三个业用相似的， 未必作用啊，这我们改个用啊，不作因，那个因改个用，更互相似。在命门朝上，这个作因并没有错啊，大正藏上也是个因字，但是他引用的是显应圣教论，但我们在显应圣教论上那个字是个用字啊，未必作用更互相似，因为他讲的是业用嘛啊，就是它的作用，它的功能是相似的，我们这也可以叫同频。第四种是法门相似的，为自体上法门常门常常相似，这个有无常法与苦法啊，他们无常空苦本来是可以一个大的法门，一个大的类别的，所以可以相似啊，乃至有为无为入世等无量法门差别更互相似，这个也可以做同频的。为有法上差别法相似也，有法上啊，它是一个体，它含有很多性质，很多这个其他的属性，这些属性呢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有差别法，有相似的地方也可以。第五种因果相似，未必因果能成所成更互相似，这个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没有上引号啊。那我们把因果那果下面那个引号暂时去掉好了啊，我下期再去找。加深看这个欲切实地论上呢，欲切实地论上倒数第四行，因果相似者未必辗转绕因绕果能成所成，辗转相似是名同类，这个我们也注意到的，把这个因果下面那个引号下引号暂时去掉，那就是从因果相似者未必因果能成所成更无相似到这里为止啊。下边是一个啊，对，但是他解释的是这个，他前面引用的是这个欲切实地论的，这边解释的是这，因为我没有，这是我的疏忽，没有看到那个欲切实地论啊，或者是这个做宣译，我下次再查出了正确的再看好不好。应该到这个更互相似这里，因为下边它有那个小的是下边这个字是一个注解，微柔立生无常所作性故，皆无常之智啊，即是所成之果啊，皆所作之因之智，皆所作因之智，即是能常之因，此生上因果啊，这因为有所作这个因，所得的结果才是无常的，所以这生上的因是所作，生上的果是无常啊，这是了解它的因果的啊，和平上的因果的相似，平也是所作的啊，你不做这个平子来，不会有无常的后果。所以这个平上的因果和绳上的因果它们也是相似的，这也可以作为通频的。那个道义师啊，你去把那个31卷大正当拿来，为有法上差别法相似，这个可能也是小组啊，它辗转相似，这第几行没有啊，他马上拿那个书来，这个未或于现在或先所见相貌相熟地乎相似，此有四种，以自体 二业三法四因果啊，自体相似者，未必相貌更互相似，业用相似呢，未必作用更互相似啊，这法门相似呢，为自体上法门差别辗转相似，入无常法与苦法啊，他下边省略掉了，下边还有苦法与无我法，无我法与生法，生法与老法，老法与死法，入是有舍无舍，有见无见，有对无对，有漏无漏，有为无为啊，这个他一直引用到这个有为无为，中间词把省略掉了。入世等无量法门差别更互相似啊，这是这个都没有问题的，更互相似到这个为止了。下面那个为有法上差别相似法呀，这是这个明灯抄的另外加的一个注啊，因果相似者啊，未必因果能称所称更互相似，没问题啊，就是把151页倒数第三行那个因果的果字下面的引号了，不要了，就对了，没问题。你那个应该是看，你看又收一张了。
你是不是有竖屏相似的，不是有一个引号吗？竖屏两个字不是有？
字体相似啊，因为他这个是明灯抄。他解释前面是大树的啊，所以解释大树的，我们就根据大树的里边引用的相状啊、字体啊、业用啊、法门因果这样来解释。但是这个因为它更互相似，上面没有这个上引号，两个下引号，那我们这个跟那个大面上对照呢，但你那个说法也可以啊，你那个说法那就是啊，不要去掉啊，那也可以啊，这个陆老师去这个最后决定啊，有两种意见，假设把英国那个下面下引号去掉，合乎这个咸阳圣经里的原文啊，这个把因果那果下面那个下引号不要去掉，在那个未必因果再加一个上引号，就是跟上面这个题类啊一致，哪一种不晓得啊。好了，我们再往下看啊，看看那个小肉，未若立身无常所作性故，皆无常之智，即是啊所称之果，皆所作之因之智，即是能成之因，此生上因果与平上因果相似，故言因果相似，这也可以的。我们前面举这个例子是好像举这个生住一灭啊，每一个物体都有可以，那个生呢就是因，住意念呢就是果，也可以。今此152呀，今此中说法门相似者啊，这平等有法与无常法互不相离啊，这是大疏和明灯抄他们说要强调，一定要强调这个不相离性啊，不能光说一个概念一个名词，与众相似啊，故名同频，一有法上差别法相似，名法门相似故啊，就是身上有无常的法，这个身上又有这个所作性的法， 这个无常法和所作行法都是生的法，他们有所差别相似的，这也是名法门相似的。广入瑜伽事务所啊，瑜伽事务所就是我们这一段啊。下边通频解释了，解释这个一品。一品者，无于四处，无其所立。下解一品有二，一种出题，二别之法之处也。还是和解释通频的格式是一样的，前面还是讲一个原则，讲一个定义，后边再举上这个实在的例啊。讲一个原则定义的呢，就中出体；下边举行这个实际例证的呢，就别执法，和通频说法是一样的。这个一品者，无于四处，无其所立，是指的中出体而言的。无于四处啊，这个处当然就是处所了，是除了中以外，其他的一切法，这一切法里边。有体的，有物体的。假设说这个众势力的有体的，那个通频呢，当然是也是一定是有体的。所以和前面说东说那个通频，说均等一品，均等一品就是说中的意呀、啊、和阴的意，他们是有所。相通的啊，那个中既然是有体的，是通频呢，当时一定是有体的。异频呢就不一定了啊，因为异频在我们前面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甚至宇宙上呢，找不出来那个异频。既然找不出来那个异频啊，所以它。一品通物体啊，不一定限于这个有体，物体也可以当一品的啊。是固然这个四处，在这个除了中以外所有的都可以啊，不管是有的物体，将来都可以作为这个一品的。物其所立，物其所立，这个所立是指的这个种。啊，我们一再强调中是所立，因欲是能力的。啊，这个中不单单是指的有法或者指的能点，而是指的他们两个是不相离性。啊，让为主法处啊，无因之所立，这个就是一品，就是中的除去中以外，在因上也没有。这个所立的，这个就是叫一品。非别无比焉非别无比啊，焉所称法，即于啊有法，名为一品。这个过入前说，这个我们在讲这个一品的时候，一再强调啊，这个。不是当过误讲，也不是当别意讲啊。那个九十二页你们看到没看到？有没有啊？那个九十二页大书的文字说：“古一命运与其通频相为获益，说明一品。”啊，这个解这个古一命说法有种种的毛病，存在有种种的过失啊，所以说他说了啊，非。别无比啊，就是或焉说称法，即有法，这个名为这个一品的。说和通频相违的，或和通频相异的，这个所谓这个一品呢，是有种种的那个过失会出现的。明灯超的解释是一品者则啊，就是解释这个入论这个一品者三个字是吧，去争既远，故见一品 民族为主。因为通频一定要和这个中的啊均等一品这个限制条件，所以它是有个限度的。一品呢，那就是无量无边了啊，只要不和中这个排除排这个初中以外的那一切于一切法都可能是这个一品啊，所以这个一品是非常的广泛的，说取生纪元固定一品民族为主。初世运啊，何名一品？后世运何为一品啊？这个前面讲那个通品一样的，因为前面是中初级是下定义的，所以是在这个这等于那个哎五重玄音那个四名样子啊，所以他强调这个名啊，为这个一品的名称是如何的解释。那后边那个别之法呢，是何为一品，是指着实在的事物讲什么是一品啊，又举着实在的例证来，这后边强调一个何为，前面强调一个何名啊，何名就是广泛的下定义，后边那个何为呢，就是实际举出一个实在的东西来。现在所说的啊，一品的无一事处无其所立，就是前面给这个一品呢、啊、下的一个定义，就是为什么叫一品，那这实际出也是一品名，是一品的名字，就是无一事处无其所立。下边又驳斥这个文归法师的，这有曰：所立者即是中中能别法也，处者初中以外一切有法皆名为处啊，处即品，绕于彼此有法品处啊，153页啊。但无所立中中能别名、啊、这个有个记也可以，没个记可以，这是名一品啊，就是到第一行名一品者，那个下引号在那个者上面啊，不在一二三四五六啊，那个第六行那个引号是没有的，第六行记名一品那个引号是没有的啊，下引号在这个头一行上啊，但无所立中中能别名一品，那即名一品，到这里为止。我们看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他引用的是这一段啊，这一段是啊，无所立中中能别即名一品，到这里就为止了，没有到下边去。嗯，这一段话明能超也是反驳他啊，所以反驳你呢还是跟前面一样，一定强调那个中的语句啊，全部的啊，不能只是偏重一个里边的名词啊来谈的。说这153也说离未必然啊，不相离性许说为中啊，这个中一定是由有法跟能别两个加在一起，不相离性才能变一个中啊。假设光有一个名词，光有有法和光有能别，不能说是中啊。不过我们中国这个文字啊，比较这个 一个名词啊，广泛的印啊，种种那一句话也叫种，里边那个合成的那两个名词呢也叫种，不过那叫别种或者叫种，但是单单说种呢是指的这个前程有法后程能别是不相离性的，谁许说为种啊，明知种种不相明知种种相离之意名为异品啊，那一定要和种种不同的啊，这是在种种里所排斥出来的那个都算是异品啊，何德为说有法异品呢？不单单指的说这个有法异品，也不是单单指的说那个能变异品啊，这样说法是有一点问题的。今因所立者啊，前面还是那个旧说是文鬼法说，现在所强调的是根据这个窥基大师大叔所说的，现在所说这个所立是指的种种啊，前面那个文鬼法师说是那个种种呢，说是那个是那个所立啊，是指的这个是即是种种能别法呀啊，他只是强调那个种种的能别叫所立，现在大叔说说这个所立呢是指的种种啊，不只单指能变，也包括这有法两个结合在一起不相离性的，为因成故命为所立啊，因为因是能力了，那他一定有因的完成的那个对象才是有所立，有缘处者所依处也，处中以外法就是法，就是讲的这个意或者是性，即有法讲这个体，那就是后程前程那这一起啊，皆名为处啊，绕于彼处无有因成种种之意，这个才叫做异品。言所立法何故是其品啊，未言无所立也，既然是说所立法啊来解释啊异品啊，何故是其品啊，为什么来解释这个所立法里边的品类的不同呢啊，还是为言无所立也啊，这个其是指的这个异品啊，解释这个所立法的异品，还是只是说没有这个所立的，他这个有两种解释啊，一云广料所故，二云呢、啊、利他故啊，这个因为这个异品有有体的啊，有物体的啊，这个广量是不同的。第二个说呢，利他故一定是有所分别的，有所不同的，才能够解释这个异解释为这个异品。下边异品同物体啊，这跟我们前面已经谈了很多了，说夫异品者必有欲体而无欲意啊，这个意欲这个体啊一定是有的啊，因为你有种有因啊，先否定种再否定因就可以完成欲体，寓意呢举在这个时代的例证呢，有的时候可以举出来，有的时候举不出来，因为这个寓意啊太多了啊，有的不可能啊存在我们这个我们所了解的或者我们这个事件的一些这个事物啊，所以无意于故啊， 运通五体，就是一品通五体的意思，就是可能找出来有体的一品，可能根本这个在我们人类就找不出一种事物啊当那个一品的啊，真的像那个掌增论的比量无异喻，所以没有那个异喻意。这举掌增明灯草举掌增论谈这个一品无体的啊，有十五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出现了三个地方了，这里是第三个。前面你看那个七十九页，七十九页在不在？七十九页第七行那个问字，绕是正印，绕居三相也啊。我们一再强调印就有三相的，一个阵营是不是一定要具三相呢？啊，绕言具着一定要具备了阴三相才是一个正印。那为什么掌真论的比量啊无异法语呢？嗯，在这个掌真论里边，他举的那个三支比量里面呢、啊，只有同义语，没有异语。啊，记不记得还有？中是什么？中是真性犹未空啊，这是中。因呢，一缘生故，同欲入幻，意欲呢找不出来。你在这个天地万物上，我们所了解的哪一个东西不是缘生的呢？没有啊，所以这个没有这个意欲意。那这样说起来，所以他这个问说，绕是正印，要具三相也，绕言具则掌真比例无欲欲意啊，这个那就是应该，这既然没有意义，应该不算这个正确的三支做法了。这个一缘生故，这个印应该是不是正印。下边的回答，具三相者必是正印，自由正印不必具三相。这个造法之云，此事全非。他说这种解释啊是不对的。回答法师在那个算药上是五十三页，我们继续看关于一品的解释啊。一品解释也是分两项，前面是中出题，是一个原理的说法，下边是这个别支法，现在还是谈中出题的第二段啊，就是大疏文一百五十三页。此中不言无所立法，迁于通品以言均等啊，所立法起。此中可知但无所立，意义成故。里面一云